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空中崇拜。空中崇拜是为了不方便参与主日崇拜聚会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我们知道，主日崇拜是教会一周当中最重要的聚会。主日崇拜，我们同心聚集，敬拜赞美神，没有比这个目标更重要了。当我们来敬拜赞美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神的祝福就要倾倒下来。愿弟兄姐妹从每一次的空中崇拜聚会中得着劝勉、安慰及鼓励。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真自由。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8节。约翰福音8章31到38节。以下，让我们预备心，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
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来唱要等候主。再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诗歌颂赞主圣名来颂赞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你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你也在荣耀的宝座上统管万有，你以公平公义使教会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荣耀释放》。
荣耀之释放，
给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还在罪恶的辖制中，你愿意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你的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仅领受这救赎福音的恩典，如今因你圣灵宝惠师的内住，使我们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并且愿意在生活中顺服神，与基督同得那胜过死亡权势的荣耀。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让我们天天经历你福音的大能，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来苏醒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柔和谦卑，聆听你借由你仆人所传讲的宝贵信息，也使我们更加活出福音见证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明恩乐团在我们当中来献乐，它的曲目是永在的神。 谢谢明恩乐团。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翻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弟兄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做过谁的奴仆，你们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今天谢牧师证道的题目是真自由，我们把一下时间交给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自由在神权和君主制度之后，是世人普世追求的。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这才是真自由。我想这一个普世的价值在这两三百年当中已经成为一个人人所推崇的一个自由的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提到人的四大基本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你把这些论点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自由的论述都从自我的角色、自我的本身为出发，从自己的需要来看自由的意义。当然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面也把罗斯福总统的这四大自由的宣言收纳在当中。当然人类追求自由的价值是非常要被肯定的，可是很遗憾的是世人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有罪性的，人不知道自己其实很悖逆、主观、狭隘、自私，其实又自义。所以当世人倾其力在追求自由的时候，那个结果常常是让自己落入在另外的一种不自由当中。今天的经文31节32节，耶稣对真自由提出了真理的论述。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段话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后面引发了耶稣跟犹太人非常大的争论，一直到59节，各位你可以继续的往后看。圣经说这一群犹太人是信他的，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是信耶稣的，但是真是如此吗？你看到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耶稣所说话的内容，他们不了解耶稣所传递那个真理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甚至到最后那个对话的冲突，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的，甚至这一群犹太人还要拿石头把耶稣打死。从这里你可以回来去想，这一群所谓信主的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其实他们的信心是肤浅的，他们的信心是表面的，他们的信心跟我们所强调那得救的信心是不同的。耶稣在31节32节所论述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自由是得来的。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就失去了 与神同在的恩典，也就是说人从伊甸园当中的犯罪就失去了自由。所以耶稣说人的自由是需要重新得回的，因为人已经失去了。第二，住在耶稣话语中的人，耶稣强调这样的人才是他的门徒。这样的人不单单是心里明白相信，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是能够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的，不单只是理解知道真理，而是能够在生活在生命当中去实践真理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才是他的门徒。第三，照着耶稣的话去行的人必定认识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认识他也就是认识真理。遵行真理的人，当然他们必定认识耶稣所传递的真理，也必定认识耶稣基督。第四，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在当时的社会来说，特别是犹太人的生活的社会，他们的信仰来说，神的儿女就是人人所羡慕的自由人，没有任何的约束，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保护当中，人是自由的。可是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从38节继续往后读，读到59节，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凸显出来了。这个重点就是耶稣所强调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你会明白在后面的论述里面，耶稣说原来他所给的从基督而来的真自由，就是脱离死亡的权势和可以使我们有不犯罪的这样的能力。哦，原来这是耶稣所强调的自由，脱离死亡的权势，使我们不再继续的犯罪，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种自由当中。所以那些遵行主道的人，实践上帝话语的人，耶稣说这一群人是他的门徒，这一群人是晓得真理的，这一群人是真正有自由的人，而这一群人的身份才是真正上帝的儿女。世人追求自由的价值跟标准在于自己，我需要什么，或许有一个底线，那个底线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这是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在论述上面我们可以说得出来的世人所追求的一种自由的价值。在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当中，你发现犹太人有他自由的标准，他们的标准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他们非常自豪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耶稣你怎么说我们还要得自由呢？耶稣你说错了吧，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在你那里得自由呢？那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到底谁是不自由的？耶稣告诉犹太人，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弟兄姐妹，我们原来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似乎什么能力都有，但是我们就是没有不犯罪的能力。上帝爱我们，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耶稣为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耶稣胜过罪，他胜过黑暗的权势，他胜过魔鬼的作为。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用生，他用活，用生命吞灭死亡，叫我们因他而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胜过罪，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天父借着耶稣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给释放出来。刚刚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荣耀释放》，你注意它的英文，那是一个荣耀的自由，释放是一种自由，英文写的是 freedom， 是自由。 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你发现耶稣所谈的自由跟世人所追求的自由，甚或是跟犹太人所认知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世人自由的底线是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底线其实只是一个理想。从现今的世界来看，其实这个底线是不存在的。犹太人的自由标准是他们到底做过谁的奴仆，这是他们的问题。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可是耶稣在这里恳切地告诉我们，按着真理，按着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希利尼人，无论你认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或者是被犹太人认为的是外邦人，每一个人无法逃脱的，我们都在亚当里被定罪了，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从耶稣的原则来看，无关你自由的标准是什么，普世论述自由的价值是什么，或者也无关于在当时我们是否是自由之身，因为在当时有奴隶制度。虽然现今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了，但是弟兄姐妹，会不会你的工作、你的形态、你的方式其实也过得像奴隶一样？或者你可能自己当老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还是受制于人，你还是受制于这个大环境？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多数都不是自己做老板的，我们有上司。可是无论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感谢上帝，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全然的释放出来，而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在乎于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乎于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成就的大事。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给释放出来，把我们从原来是罪的奴仆改变而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奴仆不属于自己，奴仆也没有自己，奴仆凡事都要听从他的主人。从我们现今的自由价值来看，奴隶制度是不符合所谓人权的基本价值。可是耶稣和保罗在当时虽然强调真自由、属灵的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造反而推翻当时的政权，或者是要改变当时的奴隶制度，没有。耶稣所成就的却释放了当时的每一个人，也释放了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每一个人。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这是每一个人需要的，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你是希利尼人、外邦人，或者是你我今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释放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不要再做罪的奴仆，真正的自由是不要在罪的辖制当中继续的犯罪。今天世界所争取的自由，如果是得罪上帝的自由，那绝对不是自由。因为真自由是不再被罪辖制的，真自由是讨上帝喜悦的，真自由是让你我活出圣洁、恩慈、良善的，真自由是让你我在人群当中可以显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的生命记号是上帝的爱，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真正的自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们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弟兄姐妹，这才是耶稣所启示的真自由的真理。 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得自由的人是遵行主话语的人，也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在生活的特质上有一种见证，这一群人能够共同表达出一种跟随耶稣基督的价值。这个价值其实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五章，甚至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当中来领受这个教导。这个教导就是爱弟兄，并且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当我们在谈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免于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更积极的是，我们在群体、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表达的一种自由的见证是什么？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我们可以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彼此相爱，爱弟兄。这是自由之人的特质、特征。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按着真理，我们也都明白我们在真理当中是得自由的人。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甚至也是提醒今天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自由以后，其实我们还是在生活、在生命的言行当中需要谨慎。我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他所谈的几个例子，今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反省，也可以思想一下，当我们领受了所谓耶稣给我们不犯罪的自由以后，让我们积极的活出这样的爱，那我们在教会、在群体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谨慎自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属灵的知识，他们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清楚。但是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保罗说，因为有人拜惯了偶像，对祭偶像的物有偏差或者不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若吃祭偶像的物，要非常的谨慎，恐怕我们的自由会成为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弟兄姐妹，你吃拜拜吗？很多人摇头，但是重点不在吃与不吃。保罗从这里告诉我们，重点是别人怎么看你。你有知识，你有真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你凭着信心你去吃。但是保罗在提醒我们，你吃的时候你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你要注意你的言行，不要因为你有知识，也不要因为你有自由，以致你绊倒了那些心灵软弱的人。这是保罗的提醒。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又提出了另外一件事情来谈自由。这里所谈的是，保罗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懂得舍弃，懂得放弃一些所谓你我所拥有的自由。什么问题呢？保罗提出哥林多教会是他牧养，是他建造，也是他所撒的种子。他是使徒的身份，大家都明白，哥林多教会在一个被牧养、被教导的角色上，对保罗生活的需要应该要有必要的供应，教会应该要供应传道人生活的需要，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了非常多的论述，我不再仔细的去谈。可是关键在保罗知道他有这个自由，他也有这个权柄，但是为着哥林多教会的好处，他放弃这样的权柄。保罗在书信里面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从哥林多教会收取他按着福音养生的需要，没有。保罗反而说他凡事忍受，他在凡事上忍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态度。我们从书信里面了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保罗有非常多的误解。 保罗需要去面对，保罗需要去承担教会对他的不谅解。所以保罗说，我宁可不要你们的供养，我放弃这样的权利，为的是避免基督的福音在你们当中被阻隔。保罗是有权柄的，保罗是有自由的，保罗是有权利可以从哥林多教会得养生之物的。可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不要被福音拦阻，不要被上帝的爱，不要拦阻了上帝的爱，保罗说这个权柄他完全的放弃。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又提醒教会不要妄用自由。当他在提醒教会不要妄用自由的时候，在第九章他已经告诉哥林多教会，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已经学习放下权柄，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也学习放下自由。所以接着他就提醒哥林多教会不要妄用自由。他举了两个例子在当中，这一个例子跟吃喝有关，这个吃喝他又举了两件事情。在第十章里面，保罗说，凡你从街市上买回来的食物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一切都属乎主。在罗马那个社会当中，我想拜偶像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把食物拿去供奉了偶像，然后再拿来吃。你想，哎，这跟我们台湾的社会好像哦，甚或你会觉得，哎，这跟我家里也是一样啊，我父母亲也是这样做啊。鸡鸭鱼肉买回来了，就放在供桌前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把这些鸡鸭鱼肉收起来，冰存在冰箱里面。当我们要吃的时候，再慢慢的从冰箱里面把这些食物拿出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凡你从街市上买回来的，你只管吃了，你就不要心灵软弱，买回来了还在问自己，这个卖的人是不是拜过了？你不要困扰你自己。保罗说，一切都属乎主，不要为良心软弱的缘故，还要问什么话。或者你买的时候，也不要问那个老板说，哎，老板，你这个叉烧肉是不是拜过的？即使今天你进了一家餐厅，你看到那家餐厅，不论他在餐厅的空间里面供奉了什么样的偶像，我想按着保罗这里的原则，弟兄姐妹，你就凭着信心只管吃吧，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也不要为难自己说，哎，这个餐厅是拜偶像的，我拒绝进这家餐厅。保罗说的第二件事情说，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筵席，一个不信主的人请你去吃筵席。然后保罗说，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身边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你还是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好朋友，公司的同事，如果有没有信主的好朋友，请你去他家吃饭。保罗说，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就是你去朋友家吃饭，你就祷告存感恩的心，你就凭信心吃了吧。你不要问那个请你吃饭的人说，请问你这桌上的东西你拜过了吗？拜过的话，对不起，我就不吃了。保罗不是这样提醒的，保罗说，如果你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十章他所说的两件事情。但是保罗提出了这两个例子以后，事情并没有完呢，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有突发状况产生了。突然在你吃的时候，有人出来告诉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他只告诉你这一句啊，这个红烧肉是拜过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场景，在这个光景当中，你如何做属灵的危机处理？ 你正吃得愉快了，你在大快朵颐的时候，突然有人跟你说，哎，谢牧师，这个肉是拜过的，哦，晴天霹雳。弟兄姐妹，保罗有给我们路，保罗有给我们原则。保罗说，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你就放下吧，你就不要吃。这良心不是你的，而是为那提醒我们的那个人的良心。因为你我都有这样属灵的知识，而这个知识也让我们在吃喝上面得以自由。但是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所以有的人在某些真理上面他还非常的软弱，他过不去，他拜偶像拜习惯了，所以对于祭偶像的物他非常非常的敏感。当你吃祭偶像的物的时候，他知道了他是会被绊倒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了那个人的良心的缘故，你就不要再吃那个献过祭的食物了。或许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问，那请问有哪一些菜是没有献过祭的？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问那个请你吃饭的人，为了那个心灵软弱的人。保罗有两个理由，他说我们从基督而得的自由，不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即或出于别人的软弱。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从基督那里已经得着了自由，但是我们要去兼顾那些软弱人的心。在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你的自由，你需要放弃，你需要放弃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爱人的这样的心。为了要放弃自己的自由，你要活出爱人的心。保罗说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谢恩过的食物不要被别人毁谤。这个食物我们已经感恩过了，我们已经奉献了，我们已经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这个食物从某个角度来说已经分别为圣，成为我们的祝福。保罗说我们做过这样的事，而这个食物就不要再被别人毁谤，不要别人因着这个食物也毁谤了我们，或者让上帝的名没有得着荣耀。保罗给我们提出的这个自由的原则是，我们无论做什么、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不要因为我们忘用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自由，而我们忽略了那些还有许多心灵软弱的人，而绊倒了他们。保罗说，自由的原则是凡事都叫众人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在拿捏自由的这件事情，爱人的这件事情，他的关注点是在使人得救，使人得着福音的好处。不要因为我们的自由而拦阻绊倒人，使他们无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即或你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全然自由的人，保罗还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甚或吃喝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常常谨慎，免得绊倒了那些心灵软弱的人。基督徒对农历七月，弟兄姐妹，你自不自由？按着知识，我们面对传统农历七月许许多多的禁忌，我们是非常自由的。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全然的自由。所以你可以在七月办婚礼，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七月已经参加了三个婚礼了，而且农历七月办婚礼有非常多的好处。你找餐厅非常的容易，甚至餐厅会给你非常多的优惠和折扣。农历七月一号我去殡仪馆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我当然不能用殡仪馆门可罗雀这样来形容，但是从农历七月开始，你知道我们的国人也尽量避免办丧事，不办喜事也不办丧事。 反正不管你要做什么事，避开农历七月再说。弟兄姐妹，你要换车的时候，最好农历七月去买车，因为这个时候车价最便宜，优惠最多，赠品最多。可是弟兄姐妹，我强调的重点不是因为我们有自由，好，有自由。第二个重点当然也不是农历七月各样的物价都便宜，不是，而是我们在这个自由当中，是否我们也需要想一想保罗给我们的提醒，保罗给我们的原则。为了福音的缘故，即或在我们非常自由的当中，我们也要学习放下一些我们的权利。从保罗的见证来看，你看他放下的越多，其实他越自由。世界的原则是，我想抓到我自身的权益越多，好像越自由。但是圣经总是引导我们学习耶稣，学习这些圣徒，放下的越多，舍弃的越多，越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其实我们就真的越自由。感谢上帝，我们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了真自由。这个自由不只是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使我们有能力不再继续的犯罪。这个自由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的恩典里面，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去爱人、回应人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人。但是最后保罗还是提醒我们，你可以使用你的自由，但是要切记，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不要妄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自由。保罗的生命见证是，他越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就越自由。 Tim Keller 写了一本非常小的书，中文的翻译叫做《忘我的自由》。虽然呢，这本书里面所谈的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不是那么雷同，但是精神跟意义是一样的。我们要脱离罪的辖制，然后进入在上帝爱的恩典里，而你见证出来的是一个如同保罗一般不求自己的益处，甚或有一天你可以因着忘记自我而进入到全然的自由里面。求上帝恩待，也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不但明白耶稣的教训，我们更愿意成为一个遵行耶稣话语的人，在神儿子十字架的恩典当中，让真自由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让爱人和彼此相爱的恩典成为自由的一个印记。主啊，也引导我们，当我们在生活的大环境和人群的当中，我们也懂得更谨慎、更自守，好叫我们更多的时候能够放下自由，单单的去顾念那些心灵软弱的人。这是主的教会，愿在这里领受真理的弟兄姐妹，全然的从仇敌的奴役和辖制当中被释放出来，也使我们更多、更完全的进入在神所赐的自由和恩典当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谢谢谢牧师的信息。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怀着喜乐的心，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自由的人，我们用荣耀释放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也请执事来受奉献。
歌，
会不会来？
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主，这是一个荣耀的释放，而且是从救主耶稣基督而来，那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永远得自由。主，我们谢谢你，也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主来使用，也求主来释放那些更多在罪恶捆绑之中的百姓。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来祝福。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